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里头的栏目查经法。那么由今天开始呢，我们会进入先知书的释经原则。那么由于先知和预言呢是分不开的，所以当中呢提到的一些原则呢是会特别针对预言的。
在过去的几次的查经法当中呢，我们就不断的提到先知预言的内容和当时的生活历史背景呢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留意书卷的历史背景呢是我们的查考的第一个释经原则。
那么如果要掌握历史背景，弟兄姊妹呢就要熟读列王记和历代志了。这两卷书呢我们要详细的清晰的啊，把以色列的历史呢都读好。那先知呢所说的预言呢是针对他们的未来的，当然他们的未来对我们来说呢已经是成为历史了。
对，在查考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问三个问题，帮助我们来明白经文内容。第一个问题是，这段记载是预言呢还是教导呢？
先知书主要的信息是预言，但是呢也有教导部分的。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呢是一个例子，一章一到六节是教导的部分，是撒迦利亚呼召以色列人悔改。那么一章七到二十一节呢是预言的部分，分别提到呢番石榴树中的骑士，以及呢四角和四匠人的预言。
关于掌握历史背景要问的第二个问题是要问呢，这个预言是有条件的应许或者呢是无条件的应许呢？同时啊还得留意它是不是已经应验了还是还没有应验呢？
那么最后一个要提问的问题是啊，为什么要说这个预言呢？弟兄姊妹，先知所说的预言呢，最主要的就是要向他那个时代的人说的。
刚才说的这三个问题呢，好像就和历史背景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这问题的答案呢，都隐藏着历史因素的，是可以在查考过程当中必须找出来的。
查考先知书的第二个原则呢，就是找出一则预言完整的内容。先知书里面的预言呢，都是收集在一块的，可是中间呢没有明显的分段，不容易呢去确定每一则预言的开始和结束在哪儿。同时呢也不能够肯定的说啊，这一连串的预言是给同一个群体，又或者是针对同一种状况的。所以呢我们就要仔细的去找出一个完整的预言。
对，每个预言的背景呢可能是不同的，如果我们不去找出完整的预言呢，有可能会把某一个预言的情境来解释了另一个预言的情况的。
那这个预言呢就有点混乱了啊。
对对，
那至于怎么样找出整个预言的内容呢，就要留意它的上文下理，这是需要仔细观察的。
第三个释经的原则呢，是确定预言的类别。那文慧阳当之前就说过了，预言呢有七大类，分别是审讯的讲论、祝福或者拯救的预言、祸灾神谕，就是用一个忧伤的表达方式的，还有挽歌、辩论、审讯和象征性的行动。每一类预言的用字、经文结构呢，编排都是不同的，所以解释的方法也有不同。
那么第四个原则呢，就是按照字词正常的意思来解释，同时呢我们也要考虑到整个预言当中有没有用比喻和象征性的语言。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看哪一类的经文，我们必须先了解它的表面意思，然后呢才思想这些词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
对，比方说读耶利米书的第十八章窑匠这段经文呢，当中就说到了窑匠用泥来做器皿，他看怎样好就怎样做。那开始查考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承认窑匠做泥啊。用泥来做器皿呢是一个事实，这是字词正常的意思。跟着呢我们才可以去思想到这句话背后意思是什么，窑匠、泥还有器皿是不是还有特别的象征意义呢？
那么解释象征呢就要啊找出这个象征背后的概念了。
对，
这个概念是永恒的真理，是不受时间或者个人因素影响的。耶利米书提到的窑匠做器皿的经过，就暗示着象征着神就是窑匠，信他的人就是泥土， 那么既然尧将呢有权看怎样好就怎样做，神当然也有权掌握他的子民，就正如耶利米书18:6所说的，以色列家啊，你在尧将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
尧将做的器皿呢是经不起积年累月的侵蚀的，会受到破坏，但是神他有权来掌握属他的子民，这个道理呢却是永恒不变的，不但在耶利米书的年代合用，就在今天呢我和你生活的时代当中也可以应用的。
是，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啊，先知书第五个释经原则，也是最后的一个释经原则，留意希伯来诗歌的特色。那我们之前提过啊，当时的人认为重要而又值得纪念的事情呢，就会用诗来写出来的。所以呢，先知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呢，就喜欢用诗来抒发他的感情。
先知的诗呢，就包括了赞美的敬拜，比方说以赛亚书的42:10-13，经文一开始就说，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从地极赞美他。
另外呢，由于先知们呢生活在国家混乱的时代里，所以呢也写了不少哀告的诗歌，其中以耶利米呢写的最多了，表达了他对国家民族的热爱。
先知他们写的诗歌呢都是希伯来诗歌题材，所以就要特别留意希伯来诗歌的特色了。今天呢我们只是简单的讲重要的三个特色，至于其他详细的内容就会之后呢有机会查考到诗歌的时候再和弟兄姊妹分享。
那么希伯来诗歌的第一个特色叫做同义对句，这个义呢就是意义的义啊，就是义人的义啊，是指第一行诗的意思会由第二行或者是接下来的一行重复加强啊。那么譬如说呢，以赛亚书的44:22，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那弟兄姊妹啊，这句诗所带出来的意思呢是逐渐增强的，强调了神的慈爱。
那么希伯来诗的第二个特征呢是对比对句，就是说第一行诗的意思和第二行的意思是对比的，比方说和西阿说的7:14，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而是在床上呼号，这两个意思呢刚好相反的，就表达出了以色列民他们的悖逆。
那么第三个特征呢叫做综合对句，在第一行诗写完之后呢，第二行或者是接下来的一行就会补充更多的资料，例如呢，俄巴底亚书的21，必有拯救者上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如果作者呢只说了头一句，我们也能够掌握内容，那就是呢必有拯救者上锡安山。那但是读完后面两句之后，您就会觉得内容更加的丰富。
对，弟兄姊妹，刚才说的都是查考预言的释经原则，那在过程当中啊，你就要多的去问问题，可以引发自己来想到当中的内容的。
弟兄姊妹，您可以问五个问题。第一，这一段经文是针对当代以色列发出的教导，还是指向未来的？
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找出这段经文是属于比喻还是描写真实发生的事情呢？先知书啊，经常都会把两者交叉来写作的。
那么第三呢，是找出经文的预言究竟是有条件的还是绝对性的，也就是呢没有条件的。
第四个问题就是说，经文的预言当中哪些已经应验了，哪些只是应验了一部分呢？哪些仍然是没有应验呢？
那么第五个问题，经文的预言中哪些部分是针对以色列人的，哪些部分是引申至列国甚至教会的？弟兄姊妹啊，这五个问题绝对可以帮助您掌握预言的内容。
是，那么在这儿呢就想重复的把那个查考预言，也就是先知书的释经原则和弟兄姊妹分析一下的。第一个是要留意它的历史背景，那第二个呢是找出一则预言的完整的内容。
第三个原则呢就是要确定预言的类别啊，有7种类别。 那么第四个原则呢，就是要按照字词正常的意思来解释，然后呢再找出它背后的含义。第五个原则呢，就是要留意希伯来诗歌的特色。
对，那有关于先知书的查考方法呢，我们就用了五次的时间和弟兄姊妹概括的粗略的看了一次。下一回呢，我们就会进入另一个文学题材了。
下一回我们会讲律法书。那么在旧约中呢，律法书呢占着很重要的地位。
对，
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按照律法的吩咐来生活的。那么我们呢就会告诉您律法书到底包含了什么内容。下回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
不是地图，但有了它，你就能掌握经文的脉络。
它也不是指南针，但有了它，你就能找到查经的方向。
它就是实用的查经法。